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也要播放一位姐妹 Jenny 她的见证，见证的题目是警觉试探。那我们就来听 Jenny 的分享。
我每周会带小孩去上幼儿类同课程，一次见到一位父亲带着自闭症的孩子，基于关心与他攀谈了一下，之后当见到面时总会点头打招呼聊彼此孩子的状况。有一次这位父亲在公开场合要加我的 LINE， 说是有机会可以让两家孩子多熟悉玩在一起，促进他们的成长。因为是公开场合，我也没多想，也不好意思拒绝，就给出了我的 LINE。 有次他传 LINE 过来说他带孩子在公园，我若是有空可以带小孩一起过去玩。我不是时时会挂线在手机上的，所以两小时后才看到讯息。我礼貌的回应人在外面不方便过去，之后再见到面，看到他很尽心尽力在爱孩子，对孩子很用心，竟觉得彼此之间似乎有着好感。后来几次我请我先生跟我一起陪同孩子去上课，希望可以杜绝这个感觉，但发现感觉还在，于是我央求先生之后由他独自带小孩去上课，借由不再见面断绝情欲的试探。那时我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外遇是滑进去的，我警醒了起来，并在小组分享。小组长提醒我要我封锁对方的 LINE 账号。我原先觉得突然封锁对方会不会很奇怪，但组长坚定地说不会。我在小组中立刻封锁了对方，我也才感觉生活轨道终于回归了正常。我事后检讨，虽然我与对方一直是在公共空间聊天，没有私下接触，但怎么倾诉就悄悄产生，真的非常可怕。我以后应该避免跟异性聊天，一发现有试探，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见面不联络。生活中的试探无所不在，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不要谨守警醒，分辨逃避，并要远离它。
哇，这位 Jenny 姐妹好棒哦，好，年纪轻轻但是明白真理，而且在她的行动上面愿意远离试探。我今天就请到丽华来跟我一起回应 Jenny 的见证。丽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我原来还以为 Jenny 是丽华的组员，不过今天跟丽华聊一聊，还不是直接丽华的组员，不过都一样，我觉得真理放诸四海皆准。我们来看一下Jenny 在他的见证里，他说我现在才明白试探原来是滑进去的，这个滑进去的相对是掉进去，意思就是其实试探不是落入试探，就是好像 走到一半突然跌倒掉进去，不是。他说原来试探是滑进去的，滑进去这里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两性之间的就是不健康不圣洁的关系常常是不知不觉滑进去的。丽华你说说看这是什么意思？
外遇是滑进去的这一句话其实是我们外遇回转的弟兄见证里面说过的话，其实意思就是原本没有想要背叛妻子，但是却在试探来临的时候没有警醒，没有逃避，或者是从来都没有设防，跨越了男女的界限，所以就一发不可收拾。那有一点像小孩子玩溜滑梯，其实你可以选择不去玩，不要去玩就不会滑下去了。那但是他想玩，所以呢他就溜下去，途中就很难刹车，然后就一溜到底。所以那是可以决定的，决定我要不要去溜这个滑梯。姐妹是我们学员妇女小组的组员，听过了这些外遇是滑进去的这些见证，所以他也很警醒。他本来就是一个很正直很敬畏神的，如果不警醒就会像溜滑梯一样这样失控，所以他自己很警醒。
是丽华刚讲的这个溜滑梯的例子哦。对，一个小朋友去玩溜滑梯，他还要先爬上去，其实他爬的每一步都是在往那个最后他要溜下去的那个方向或者那个目标在前进，所以其实中间每一步他都有机会可以决定回头，
对，
说我不要再爬了，我不要到那个顶端，我也绝对不要坐下去然后溜下去。可是很多人会骗自己耶说我是不小心的，其实没有耶，你爬的那每一个阶梯你都知道你越来越靠近那个你最后会滑下去的。甚至有人会说不会的啦，不会的啦，我只是跟他见见面，我只是跟他聊聊天，我只是接受他的关心，或者我只是去关心他一下。所以你就慢慢慢慢你已经走到那个阶梯的最上方了。其实我听这个姐妹 Jenny 她的见证，虽然她没有跟对方产生什么样的不道德的关系，但是有一个情况我发现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叫做一个毒钩 hook， 一个钩，我觉得她有被勾住哦，就是那个情愫，她会想到对方的时候可能她心跳都会加速一点，他会思念这个男人，他甚至会想说我想见见他，我想知道他是不是对我也有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你跟这个人之间已经不是一个单纯完全健康的关系，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
是
虽然你没有就整个溜下去，可是你已经站在那个顶端，你在那里考虑我如果这样溜下去可能很刺激哦，可能还蛮好玩的，溜滑梯的小孩都怎么样，溜下去一次哦真好玩，他马上又爬爬爬再爬一次再溜一次，你知道你会上瘾哦，因为那个溜下去的感觉很刺激。所以问一下丽华，你知道这个姐妹哦，她有哪一些偏差的想法让她开始滑进去，或者哪一些想法其实是有危险的以至于他最后好像滑进去了。
是那个姐妹其实她是从怜悯心开始的啦因为他们一去上课的时候看到有自闭症的小孩嘛，然后所以她就没有想太多，可能就会跟有自闭症的这个孩子的爸爸就聊起孩子的状况我在想象应该是这位父亲跟这个姐妹在谈话的时候有很被理解然后也很关心，我觉得我们都这样，我们可能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就觉得哇这个爸爸好棒哦，他会带孩子去做治疗啊，就觉得哦这个父亲很用心，所以可能他言语上面让这个对方觉得很被理解被关心，甚至也可能会称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你好棒，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爸爸，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些点点滴滴让这位父亲主动要求加他 LINE，
是
他就说是为了两家的孩子可以交流促进成长所以姐妹就没有多想他有提到说他也不好意思拒绝所以其实有一点点觉得不好但是他不好意思拒绝觉得哦那没什么嘛所以就给出去了，果然那个同学的爸爸有一次就约他们要去公园玩，那还好那个姐妹是因为不太常看手机，等他看到的时候已经过了2个小时就没有约到，但是在这个教室还会常会碰到这位爸爸，又看他很尽心尽力很用心的照顾孩子，我想应该是姐妹对他也有好感，他也觉得对方也对他有好感，所以我觉得这种微妙的感觉其实每个人遇到都知道的啦不会说啊我不知道我没怎样，其实都会有感觉的
是，或者我真的是要提醒，只要一男一女你没有极其厌恶对方，其实在一起聊聊天最后都会有好感真的，你说这个跟年龄跟外表的长相什么那些其实关系不大，我真的说只要是一男一女，只要你没有极其的厌恶憎恶对方，然后两个人一起愉快的随便轻松的聊一聊，都会 有感觉哦，都会产生那种两性之间的情愫，或者就是一种我们说 chemistry， 就是都会有一点点作用，你说化学作用或者是什么、嗯、只是多与少的差别啦。我就常跟我先生说，我先生今年77岁哦，我就说嘿，我说你还是很有魅力的哦我说哦，女生跟你讲话我看要没有感觉是很难的、哦、因为我先生非常幽默风趣啊，他又非常有自信，他心理状态他非常健康，哎呦超级危险的那我跟你说，相对我也是，我也是高危险群，我们都是、嗯、其实没有一个人有豁免权呢，没有一个人是跟异性之间我是绝缘体， 没这个事，我们都一样、嗯、就算在一个公开的场合里面啊、哦，我这一阵子就遇到这样的事哦，这个人就从我旁边擦肩而过，然后就喊我的名字，然后说你记得我吗？我一看这个人完全不记得，我就摇摇头，我就想走然后他就说我是某某，他就讲了他的名字，我还是不记得，感谢赞美主我不记得然后他又说我是某某某的先生，他又说出他太太的名字，我有非常微弱的印象，哦哦 OK 好，我可能几十年前认识他的太太，但是我需要现在跟这样的一个对我来说是陌生人的男性有什么互动吗？我觉得没有任何必要，所以我就微笑点点头转头就走。那有人说你这样是不是很没有礼貌？可能吧，那就让我没有礼貌一次吧，没关系但是我觉得是对两性关系对试探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不需要去建立跟一个陌生的异性的关系。所以后来我就问我先生，我说、哎、我今天遇到谁谁谁，哎呦我先生记忆力比我好太多了，他说哦这个人啊，哦他是某某某的先生，我先生记得他太太的名字，哦他太太是谁谁谁，我说你记得哦，李哥说对啊，我说哈尼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他说哦我会就站在那里问他说哦那你们现在情况怎么样，李哥会愿意跟他叙旧。那我就觉得我先生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反应那是很好的，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他们是同性。这个姐妹 Jenny 她说她问她的组长，我如果把她封锁会不会很奇怪，结果这个组长真棒，斩钉截铁的说不会我也想说对，当我没有继续这个 conversation， 没有继续跟她谈话，我就微笑点头然后我就离开，会不会很奇怪，不会啊，会不会失礼，不会啊。这个是我们对于两性关系里面潜在的一些试探或者一些可以避免的一种警觉，所以我们说警觉试探是很重要的。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继续回来。好，那我现在要继续问丽华，你看姐妹的见证里面，当她感受到不对劲的时候，她采取了什么做法来脱离试探？
嗯，姐妹很棒哈，她感觉不对劲的时候，她就立刻就请先生一起陪同她带孩子去上课，有先生在就是一个保护。但是哎，不行哎，感觉还在。他自己有这种感觉，所以他就干脆自己不去了，就请他的先生带小孩去上课，所以他也不去。所以我觉得他很棒，他就警醒然后立刻逃避试探。更棒的是他就在小组里面分享，他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因为有时候姐妹们会羞于启齿，会觉得不好意思，其实老实说自己都知道心里有些什么异样感觉，愿不愿意在小组里面公开讲。其实听他的组长说他好像是隔了一阵子以后他才在这个小组里面公开分享，也是因为小组长的提醒，然后就删了那个同学爸爸的 LINE， 这个见证里面立刻可以看到，他说最后这个封锁的动作是让姐妹感觉到回到正轨，一直到他把那个赖删掉才回到正轨，之前做那些都好像还没有干净，都还有一点残渣，因为其实会死会复燃的，说不定哪一天那个同学爸爸又赖他一下，又一个他没有办法拒绝的理由，说不定就出去了，那也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所以我觉得这个姐妹很棒，很警醒，小组的力量也很棒，小组长的坚决让这个姐妹真的回到正轨。
所以她有提到说就是不要接触，不要看见对方，不要接触，而且是已经没有办法可以接触了，你自己就决定把那个路封死封锁，好像整个人才得释放，不然好像那个罪的毒钩还是在我们身上，有一点好像他还是可以拉你。好，我在这边也有一个小的例子，有一位男士他去理发店去剪头发，有一次他太太说，哎，那我也去你那美发厅整理一下头发，然后他太太去了以后就发现说，哇，那就是一个个人工作室，这个美发厅就是那个设计师跟客人在一个单独的空间里面，因为他这个是要约时间的。这个太太就跟那个设计师聊起来，设计师说，哦，你是某某某的太太，他说对呀，然后那个设计师就开始跟他说，哦，你先生很孝顺哦，然后就把他先生的很多私事，也不是什么坏事啦，反正就是他先生一些个人的情况都说出来，这个太太就很惊觉，她说，哇，这个设计师，这位女士对我先生的事情还知道的真不少。然后她才发现说，哇，这个女的是一个单身，或者应该是说她离过婚，然后现在就是一个人，这个女的对她先生这么认识，有的时候会托她先生帮她买一些东西，哇，这个有一点让太太越来越觉得不安了。这个姐妹就问我们咯，就说，我想以后我先生如果要去整理头发，我应该陪他去。小组其他的姐妹说，我看不是要陪他去，你应该带你先生去另外一个地方剪头发。真的是要透过不要再接触才是一劳永逸，才是一个真正可以杜绝试探的方式，而不是说他去我陪在他身边，当然这个已经比说他单独去好很多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很诚实的、诚恳的、温柔的、不要生气的跟我们的配偶说，老公或者是老婆，你去那个地方我真的觉得我会担心哦，不是你会爱上别人，人家可能真的都会爱上你，因为你太有魅力了。所以我下次陪你去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值得，值得你花时间，值得你花心思去改变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我们的配偶非常需要我们这样的帮助，帮助他远离试探。
是，
所以我们应当如何警觉并且逃避试探呢？
冯姐刚刚讲的真好，我觉得有几点也是我们常在节目当中提醒了，就是不单独跟异性相处，即便是在公开的场合也不要单独的跟异性在里面谈话，不单独吃饭那就更不用说了，然后也不要单独的喝咖啡共乘，还有社群媒体上面脸书啊 IG 啊 LINE 啊这种 Tray 啊什么的互动也不适合。那另外我要特别提醒的就是不要做异性辅导。
是，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教会都觉得我们是关怀人，然后就没有特别去注意是不是有做到异性辅导这件事情，这个也是很大非常大的试探，即便是基督徒还是会有这么多外遇。我儿子最近有积极的跟我去教会，教会也很积极的要他去参加一个小组，觉得很棒。他去参加第一次小组结束以后回来，我就问他说，哎，今天小组怎么样啊？他就说，哦，我今天参加那个小组还蛮不错的，但是是夫妻小组。夫妻小组，我说你单身耶，虽然他 已经30岁了，但是他单身还没有女朋友嘛。再聊以后再发现，不仅是夫妻小组，而且他的组长是女的，组长的先生也在那个小组里面，但是组长本身是女的。小组结束之后，这个组长是非常棒的组长，他是会事后跟组员联系，所以他就跟我儿子联系私来，而且常常关心他最近的状况，然后甚至还关心到，因为我们家里有一个小孙女生病，他还关心说，哎，我可不可以去为你的外孙女祷告啊什么的，很主动啊，很主动来关怀我儿子。但是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因为我觉得不太适合异性，我儿子是单身还没有结婚，那这个组长是女的，那她也还算年轻哦，可能比我儿子长个几岁吧，我觉得都不适合。因为她这么关心我儿子，我儿子又没有女朋友，而且她很想要找一个对象的时候，她很容易对这种关怀就落入试探，你知道，所以我立刻提醒我儿子赶快换小组，不要在这样的小组，你就是去参加弟兄小组。我不是说那个组长不好，但是我觉得要男女分开，不要异性辅导，因为试探太大。所以我们非常建议教会其实要警醒这些年轻人，我都好宝贵每个年轻人这么爱主，这么渴慕主，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些不警醒落入试探，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我都好想推荐教会每一个组长都应该看一本书，叫《保护婚姻竖起围篱》这本书，所以要很警醒。
是，最后我就来分享几节经文，这是罗马书13章12到14节。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前面讲了说我们要走在光明中，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好像行在白昼。然后就说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可见得放纵私欲常常是经过安排的，就是我们可能欺骗自己说那个没什么，但是就像那个溜滑梯一样，我们都一步一步在那个梯阶上一步一步往上爬，在安排，在预备自己，我们想要溜下去。所以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然后提摩太前书5章2节说，我们要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所以两性之间要清清洁洁。提摩太是一位弟兄，劝老年的妇人像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但是保罗提醒要清清洁洁。这些都是让我们逃避试探，提醒我们要对试探警觉，非常重要的提醒。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今天仍然请丽华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第一个问题啊，我想应该是一个姐妹问的。她说，如果婚配对象，婚配对象应该就是配偶了哈，如果配偶是非信徒，那么丈夫是头该如何理解呢？我想这位姐妹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先生是基督徒，让他做头，当然让人放心咯。可是我先生是非信徒，他不是基督徒，他又要做头，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我应该如何理解呢？那我想他的问题其实是，这样我还需要敬重顺服他吗？所以我们就请丽华来回答。
好， 我觉得这应该是蛮多基督徒的疑问或是姐妹的疑问，只要提到要我们敬重顺服丈夫，就立刻 会拿出很多标准，像这样的丈夫我需要敬重顺服吗？所以圣经中提到的婚姻真理，丈夫是妻子的头，要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所以不是基督徒限定，是每一对进入婚姻的夫妻都该知道而且要行出来的真理。在我们辅导的姐妹当中，好，不要说姐妹，我们自己啊，我啊，好，有时
都会，对，我们自己要先能遵行，就不要讲别人，
对对对，我啦，不是别人，对，有时候就会觉得啊，对一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可能会觉得，我觉得我自己的处理的比较好，那我先生可能他的想法没有那么优，所以我就觉得，那我要听他的吗？还是听我的可能比较减少一些风险，比较没有那么危险。所以对于顺服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也是用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学习的，而且是在大事小事，还不是只有大事啊，一直到现在我明年快65了，对，我都觉得顺服是一个常常要提醒自己，主耶稣要一个妻子怎么做的，当我很难顺服的时候，我就要想我是顺服主，我愿意因着顺服主来顺服我的丈夫啊，神为我安排的，神为我配合的这个丈夫。所以不是基督徒限定哦，即便今天我自己的大女儿，我大女婿还没有信主，每次她问我这件事情怎么做怎么做，我都会第一个问她，那你先生怎么跟你说呢？他建议是什么？他就说，哦，我先生怎么说怎么说。我说那就听你先生的咯，你先生决定啊，你要顺服你的丈夫，让你的丈夫做头。
是，很多女孩子结了婚以后还是妈妈是头，爸爸是头，我问我妈，我听我妈的，但是先生再说，就是基本上表现出一种我对我先生比较不那么信任这样的一种态度。但是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就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在这里他设立了一个权柄的次序，在一个家庭里面需要有一个做头的，做领导的，上帝设立男人来扮演这样的角色。上帝要男人做头，其实这个意思是上帝要这个男人负责任，他要有肩膀能够负担起全家的责任。所以当年亚当和夏娃都吃了禁果，是夏娃先吃的，然后才递给亚当，亚当是后面，他是第二个犯罪的，夏娃是第一个。可是当上帝出现的时候，上帝是要亚当负责，说你做了什么，为什么你要逃避我。上帝没有说夏娃你做了什么，当时亚当是有一点想推卸责任的，他跟上帝说，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她拿给我吃，我就吃了。所以亚当的意思是，是我太太先吃的，然后是我太太要我吃的，她拿给我吃的，我才吃。但是上帝完全没有被亚当这样的一个辩解给糊弄过去，上帝仍然是要亚当为这件事情负最终的责任，因为亚当是一家之主，亚当是夏娃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我在这里说，上帝设立这样的一个权柄的关系，绝对不是要压制女人，也绝对不是要让女人在一个次等的位置上，不是，而是说上帝要这个男人负起责任，他是一家之主，他有保护他全家的责任，他有供应他的家庭需要的责任。因为女人我们是非常需要安全感的，当一个男人有担当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被保护，那个幸福感就油然而生。所以我们敬重顺服丈夫，不是因为我们是次等的，而是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角色。当我能够去帮助我的丈夫，我是那个帮助者，我是那个跟随者的时候，其实我有非常重要的角色耶。 就是上帝说这个男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先生常常开玩笑，他说你们说嘛，是那个被帮助的人比较厉害还是那个去帮助人的那个人比较厉害？当然是那个能去帮助别人的人比较厉害。确实，我们的先生有很多地方是需要我们帮助的，但是上帝设立男人做头，不是因为他比较厉害，也不是因为他比较聪明，而是因为这就是上帝给他的一个角色。你知道，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我们需要警察，警察的角色和功能是什么？警察被设立就是要保护人民的财产安全而被设立的，意思就是警察的存在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安全，而不是来辖制我们，来苦待我们，来压迫我们的。当然有一些警察滥权的时候，但是这些人要被法律处置，但是在一个正确的情况下，那个警察他是有责任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他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今天听一个警察的指挥，我过马路的时候警察要我过我就过，警察手举起来说现在不要过，那我最好听他的指挥。我听警察的指挥不是因为他比我能干，他比我聪明，或者他学位比我高，甚至因为他比我属灵，你知道这跟属灵与否无关。所以今天我们顺服丈夫跟丈夫属灵与否也无关，我们顺服丈夫是因为上帝给他这样的一个带着权柄的身份和角色。如果他没有尽到保护我供应我的需要的职责，那我怎么办？你放心，上帝有办法。或者是说警察没有做到他该做的，国家的法律会制裁他，他有更高的一个权柄会管他。所以我说姐妹，我们要用一个正确的眼光来看上帝设立的这样的一个权柄。丈夫是一家之主，不是因为他比我属灵，或者他比我能干，他比我聪明，他比我有经验，不是，他被设立为一家之主，这就是上帝赋予他的权柄。那我愿意顺服跟随他，我就在这整个的从属关系或者这样的一个权柄的一个关系里面，我是被保护的。那如果我先生没有尽到他的责任，放心，他的上面还有上帝，上帝会出面，上帝会出手来管哈。那我就请丽华分享一下你说买房子的经验，你说说看。
好，以前我买房子的时候，那时候自己是职业妇女，所以我觉得我有能力可以负担房子，可以负担贷款，所以我就自作主张买了一个房子。那但是要做决定的时候，我突然想我还是让我先生知道一下好了。那时候
告知
对对，告知就请他上来看一下，因为我买的是在山坡上面的房子，我还为了怕他拒绝我，因为我们不想跟公婆分开住，我买了两户。那我先上来的时候，他一看到我，哇塞，这么大手笔一下买了两间房子，他吓死了，就说不要不要，还不要买。但是我告知归告知，钱已经付了，就后来他就说那你不要买两间啊，你买一间就好了。我现在就一直劝我不要买两间，听他这样讲我也有点不平安，就说那我这个钱就算只买一间。还好那个建设公司也同意，后来就盖着盖着房子就一直出现一些建筑上面的问题。
对，你买的是预售屋啦。
对，预售屋，中间我就非常想要把它卖掉，但是我卖不掉。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加入小组，那我在学敬重顺服，顺服这件事情。那我以前是一个很难要我顺服我先生的人，什么事情都是我家都是我做主。在小组里面嘛，可能就被教导要顺服，我就想顺服哦，顺服真的可以带来祝福吗？那我试试看好了。我就想说好，那我就从这件事情顺服。因为我先生一天到晚跟我讲说这个房子卖掉，这个房子卖掉，那我就想那我都卖不掉，那你能卖你就去卖好了，给你卖， 我先生也是做业务的，他一个礼拜就把我房子卖掉了，够厉害吧？就说你怎么卖的？他说没有啊，我就有一个同事啊，我就跟他讲，你要不要那个房子？你如果要的话，我之前前面缴的钱你都不用给我，送给你、哦、啊，你就把房子接走就好。
是，
所以30年前我大概已经付了100多万，我先生说不要，全部给他、哦，那人家当然要啊，就接着缴就好了嘛、哦。哇，我真的是心里非常的郁闷，我就求问神，我说。你不是说顺服会带来祝福吗？那为什么我还要亏到100多万、嗯、就我觉得这个顺服好像没有用、欸嗯、就是不但没有好处还亏损、嗯、后来呢就发生了林肯大郡倒塌，它也是山坡边的房子、嗯、然后所有属于山坡里的房子就贷不到款。后来我就碰到一个邻居就说，哎，你那个房子还在不在？我就说我的房子早就卖了。他说怎么可能、嗯、我说我们现在那个房子不要送给别人，人家都不要
哦。
对，后来我才知道，哇，真的还好我那个时候已经给别人了，要不然的话我是贷不到款的，就是可能会被断头啊，或者是可能我要自己有一大笔资金，那我太高估我自己的能力了、嗯、所以的确神透过这件事情让我看到神会透过我们的丈夫祝福我。后来我真的买房我就再也不敢自己决定，我就一定都要问我先生、嗯、才买到现在我们家这个房子是经过我先生同意、嗯、他说好 OK， 我先生一同意买下去，买没多久就立刻涨，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这样、嗯、对，
现在大概已经涨了6倍了
我也不知道它涨多少。
丽华家的这个房子的位置很好，这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上帝要我们敬重顺服丈夫，真的不是要害我们呢，
是
要祝福我们。当我们家里的次序对了，其实很多的祝福就很顺的。其实丽华的先生怎么可能知道山坡地后来会出这种事情、嗯、他不知道，但是上帝就把一个不安的这样的心放在他先生里面，就让他先生要去把这个房子处理掉，这个背后有上帝的带领，上帝的智慧。好，我们休息了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那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题，这个提问说，那些胶带模糊掉的人怎么办？他们能够恢复清澈的胶带吗？那我说一下这个提问的背景，就是我们在《好想谈恋爱》那一场演讲里面，我做了一个比喻，我用一个透明没有使用过很有粘性的一个胶带，我们发现没有使用过的胶带它是透明的，它的粘性很强，可是我贴到一个人身上然后再把它撕下来之后，我们就发现那个胶带模糊了，而且它的粘性就下降了，然后我再贴到一个人的身上再撕下来，哦，那个胶带更模糊更不清澈，而且它的粘性又再度下降。那如果我去贴很多人，最后这个胶带就是一片纸而已，完全失去粘性，而且透明度已经是完全被破坏了，就是你根本看不到对面了。所以这个朋友他的提问说，那些胶带模糊掉的人怎么办？我就用这个胶带的粘性和它的透明度来说明两性之间或者夫妻之间，如果我们没有很多的两性关系的过去，就是你没有交过女朋友，那你的胶带其实是很透明很粘的，就代表你是一个容易被信任也容易信任别人的人，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没有很多的杂质或者很多的不可告人的一些秘密。那如果我们过去有很多不圣洁的交往，我们就很难向我们的配偶启齿，我们会隐藏一些东西。那我的意思是，婚姻里面越少这些难于启齿的事情越好，婚姻里面越少 过去的什么交往的这些复杂的关系越好。所以我也常说，旧情人越少越好，没有最好。所以如果我们第一次交往，我们是以婚姻为前提交往，然后就进入婚姻，真的是能够省去我们很多结婚以后的适应、不信任、猜忌、怀疑、缺乏安全感这些。所以我也常说，你不要在结婚以前就去破坏你未来的婚姻，因为我们结婚前交往越复杂，对于我们未来的婚姻的破坏力就越大，越难信任，越难透明，那个关系就越难有那种觉得我们是完全彼此相属的这样的感觉啊。所以这位朋友就说，那如果我交代都模糊掉了，都不粘了，那怎么办呢？能够恢复清澈的交代吗？我请丽华先回应一下。
觉得这个提问的人很可爱，他听了这样的例子之后，他一定很懊悔，好希望人生可以重新来过。如果已经糊掉了，怎么可以让他再清澈起来？感谢主，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主，在主里面有赦罪的恩典。
阿们。
很可能我们过去受世界影响，自己很无知，可能一个男朋友接着一个男朋友，或一个女朋友接着一个女朋友的患，对我们其实是非常大的伤害。当我们听到真理，听到了这个交代要清晰的这个例子，或是看婚姻班的这些课程之后，好像我过去都已经发生，怎么办？还来得及吗？来得及，在主里都来得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只要我们打开心门接受耶稣，让耶稣进到我们里面，我彻底的把我过去的这些破碎，或是过去的软弱、过去的罪，一样一样的带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神都赦免我们。当我们认罪悔改过后，我们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感谢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的人生可以重新来过。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对啊，我相信耶稣赦免我了，我相信我的罪都被洗净了，但是我的脑子里面还是常常会有一些可能想到这些就很懊悔，我过去怎么样怎么样做的这些事情，那怎么办？其实也有姐妹问过我相同的问题，就是她过去的那些事情她很懊悔，那怎么办？我就说，姐妹，你已经认罪悔改了，耶稣已经赦免你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当这些罪疚感或罪恶感再来辖制你的时候，你要奉耶稣的名斥责魔鬼离开，然后说，我不再是以前那样的人，我是一个新造的人，过去那些事情我不再做了。就像耶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讲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你从此不要再犯罪。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在我的婚姻里面，我不再去搞那些暧昧，除了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以外，你就不要再去想那些其他外面的人，然后你单单纯纯、干干净净的，你就是按着圣经的教导，好好的爱你的丈夫，好好爱你的妻子，这样子你就可以越来越清晰。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配偶非常知道我们是不是真心的只单单归他一个人，只单单爱他，他都知道，我们都知道。所以当我心里有这样的安全感的时候，彼此是可以很信任的，是可以很透明的， 是没有问题的。
是，所以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已经赦免你，接受上帝的赦免，然后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我愿意成为一个守信，我愿意成为一个忠诚能够被人信任的人，所以就要拒绝试探咯。我们今天第一个见证里面，我们一直强调我们要警觉试探，所以像丽华说的，在我们现在的生活、生命、人际关系里面，我是一个值得被信任，我是一个懂得逃避试探，我是一个愿意谦卑认错的人，我想这个很重要。我相信你的交代，就算过去有一些模糊的地方，你都能够经验到幸福美满，彼此信任，彼此可以敞开透明的一个关系。 好，那我们今天的问题解答就到这里，非常谢谢丽华，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